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的破冰之旅，而在48年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选在了在加州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就当前的美中关系发表重要的演说。那么，蓬佩奥这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那么这次演讲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向全美国以及全世界重新希望评估对华政策的一场关键性的演说。蓬佩奥在演讲中清楚地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区隔，并且强调自由世界如果不联手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世界。那么在此前一天呢，美方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关闭在休斯顿的总领馆。蓬佩奥国务卿、亚太驻青史达伟，还有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都表示，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馆是共产党在美国的间谍中心。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针对这个蓬佩奥的演说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哎，谢谢，你好。
那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戴博先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一次蓬佩奥为什么特别选在这个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来发表这一次重要的美中关系演讲，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意涵或是历史意义在里面呢？
第一点他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尼克松原来是到北京去跟那个毛主席跟那个周恩来就是建立中美关系的。现在蓬佩奥还有特朗普总统他们也要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最基本的一些看法，同时的话他们都是共和党员，所以他们还要尊重老尼克松，对不对？所以他们到他的那个家园去就说尼克松伟大，可是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些新的事情，共产党不会改变他的本色，所以我们得改变美国的政策。所以一边来讲是要借着尼克松的这些光，这些非常大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的，同时的话要稍微修改尼克松的一些想法。另外这个尼克松图书馆的馆长这个 Hugh Hewitt 是个极其保守的，在华盛顿邮报和别的媒体经常写这些积极的支持特朗普的一些社论所以他们会青睐很多比较保守的会给蓬佩奥鼓掌的一些听众。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特别选在这个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来发表这个演说？这是不是有意味说48年之后，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要完全的做一种历史上的转向了呢？
是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一次这个历史性的演讲，他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很有考究。时间就是我们看到前两天刚刚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这是双方外交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或者升级。那么地点是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就像刚才戴博先生所讲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开创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这个历史一晃48年，就是半个世纪。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在受到美国的种种帮助之后，反过来是反咬美国。所以今天蓬佩奥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48年之后，半个世纪之后，现在的中美关系面临是逆转翻覆，就是翻船。也就是说，中美关当时的尼克松写了历史的一个新页，今天的特朗普政府也要写出历史新的一页，那就是另外一种美中关系。如果再继续由中共以中共为中心来开展美中关系的话，那只能被不仅中共继续压迫中国人民，还要颠覆美国。那么现在我听到的是，美国应该以美国或者是以文明世界的准则，甚至以中国人民为中心来建立全新的中美关系。
那么事实上这个蓬佩奥在这个演讲当中特别提到一点，他说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内部诱发一种改变，诱发演变，而且是要这个呼吁中国人民，甚至是呼吁这个世界各国的民主世界和民主形成一个联盟。他还说这个共产中，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现在的行为的话呢，那么共产中国就会改变自由世界。不晓得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蓬佩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有一点夸张，可是基本上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现在一个比较强大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中国共产党正在想尽办法让全世界接受和肯定 他的非自由化的很多政策、很多做法，有关媒体、有关高等教育、有关贸易、金融方面等等。共产党所追求的是一个更欢迎、对共产党更安全的一个世界，这个是对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肯定是得跟他对着干。同时的话，我为什么说他夸张？他说美国要想尽办法改变中国人民对他们政府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对不对？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有点力不从心。我没有这些渠道，也没有这些工具，只有中国人民自己就是改变他们的想法，要改变改造他们的国家才会有蓬佩奥所要求的这些发展。美国自己是做不到的，美国任何一个总统没有办法就是说服反对他的50%的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内我们没有说服力也没有这些办法，在别的国家，尤其是在像中国那么庞大的国家，我觉得美国也没有这些办法。
那么陈伯空先生你怎么看戴博先生认为说这个美国力不从心，但是蓬佩奥看起来在他的演说中非常有信心，而且还特别强调说美国以前曾经做到过，曾经这样做，他就是拿这个苏维埃来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比较，认为说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民主世界、自由世界可以就组成一个所谓的抗共或是民主联盟、抗共联盟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要联合在中国内部爱好自由民主的这个中国人民一起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您怎么看蓬佩奥的说法？
首先我觉得在美国内部我并不担心，尽管有民主党共和党之争，有两边的选民在国内政策或者是移民政策、福利政策上有很多的分歧，但是针对国际问题，尤其针对反击共产中国的问题，我想这是美国最高的共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朝野还是民间，现在对共产中国的威胁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国会的运作可以看出来，在对待新疆、西藏、香港这些法案上都是高度一致，常常是几乎是全票通过一些法案，说美国国内的分歧不足以民主党共和党的分歧不足以阻挡美国人民对共产中国的认识。另外一点，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大国、民主大国，恰恰是有最多的工具来帮助中国，因为我们当然要期待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中国变革的主体，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共产党垄断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也掌握了军队，掌握了维稳工具的情况下，那些共产党的国家的人民要真正的形成力量来反抗是很难的，比如说北朝鲜，比如说古巴还有像其他一些独裁国家，那么在中国更难，经过了70年共产党的铁血统治和屠杀政策，那么中国人民呢是这种恐惧心还有这个奴化的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极大的帮助中国人民取得解放，那就是不仅现在美国在反击中国方面已经取见了成效，就像在经济领域的反抗以及反击已经让中国的经济中共的这个经济支柱动摇，另外在科技领域对华为、对中兴这些公司的阻击也打击了中共另外对中国的一些公司的惩罚，那么他们监控维吾尔人和中国人民，那么也取得了打击，另外在其他像在南海、台海，美国的军事反击都有效地压制了中共的军事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还有几个动作要做，其中就是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因为这是共产党最后的屏障，如果互联网被瓦解，中国人民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内部的、外部的、左的、右的，中国人民表达出不同的声音，有支持政府的，有反对政府的，有亲共的，有反共的，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发出了真正的声音之后，我想中国人民会获得他们的觉醒和力量。所以我认为美国恰恰是有最多的工具来帮助中国人民，而且这些工具还远远没有用足。
可是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如果我们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其实这个就是向中国宣战，这个是网络战的一个行动中国也可以打网络战到现在为止有所谓的这些自信心的蓬佩奥和美国的别的领导人其实他们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迈出这个步子来另外那个虽然那个蓬佩奥这次这是第四个有关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演讲，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有司法部部长，还有那个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都是这两个星期左右都一直在讲。对我们来讲，对你、对我、对陈伯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天到晚24小时满脑子都是这些中美关系的东西。可是对全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今天的演讲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他们就要知道这个疫情会怎么发展下去，我们的公立学校9月份 会不会让学生们开学？现在美国的那个职业的那个棒球联盟，还有那个 NBA 到底打不打？他们并不那么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破空刚才说的，多半我都同意，就是美国人没有一个对中国的一个共同的理解和看法，全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无所谓这些东西，就是关心美国的那个对外政策的这些所谓的精英者才跟踪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要真正的长期跟中国斗着干。另外最重要，蓬佩奥最大的一个缺陷，他并没有告诉美国人这个新的冷战要打多长时间，成本如何，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你得做出什么牺牲，这些他都没说。
那不晓得陈破空先生又是怎么看？事实上，刚刚提到说美国人现在关心疫情而不关心这个意识形态，但是蓬佩奥其实他一开始就用这个共产中国的行为，让现在全世界人都戴着口罩这样的一个起头来试图做这个演讲的一个破题。那另外我也想提另外一点，就是说在演讲听完之后，整个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事实上蓬佩奥很清楚的将这个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是做一个区隔的。他特别提到这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马克思的这个信奉者，他这边讲说习近平他是一个所谓已经破产的集权意识形态的铁杆信徒，他这样的就意识形态去做呼吁，能不能凝结整个这个中国或是全世界一起来对抗中国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
首先我很理解刚才戴博说的美国国内的民意民情或者是国际民生疫情经济等等，但是蓬佩奥是国务卿，他是主管外交政策，他发表的演讲但是针对外交方面的，所以他应该说不会cover 到就是说来谈中国美国国内的事情。但是我说的是在对外方面，美国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并不是由普罗大众来决定一些政策，它往往是由精英阶层来决定政策。就像美国不仅有共和党、民主党，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智库、专家、学者、大学，还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工程师、科学家等等，他们这些精英阶层能够决定美国的政策。所以并不是说美国普通大众不关心就算了，而且是不是说美国没有下定决心，我想形势比人强。在历史上纳粹德国当时猖狂的时候，美国开始也犹豫，没有下定决心。在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猖狂的时候，美国也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在早期日本扩张的时候，美国甚至继续向那个日本出售这个军火，包括苏联说冷战要打多久，当时美国也没有把握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但是我说形势比人强，就是对手比你走得更快。纳粹德国是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去吞并，不断的扩张，它有它的帝国的野心。同样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也不会停止下来。那么前苏联在弄了15个加盟共和国之后继续向周边扩张，那样的形势下逼得美国还手。今天的中共就是这样，他重复了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路径，他的路径比他们更丰富，不仅有军事路径，还有经济的、贸易的、科技的这些大规模的盗窃盗版。所以如果中国模式推广的世界，整个世界就是一场灾难。而美国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退无可退，可以说背水一战，是必须反击的时候。这已经不是特朗普或者是这个蓬佩奥的表示决心，是美国朝野应该有的决心。否则的话，就像这个蓬佩奥所说的，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国，中国就会改变这个世界。那么请问全世界的民众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一党专政？
这一点我想请教戴博先生做回应了。刚刚这个陈破空提到了，如果这个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可能改变世界。刚刚您提到说美国民众可能更在乎的是这个疫情，但是事实上刚刚提到这个中国模式对人类这个不管是疫情也好，或者是说盗窃知识产权也好带来的灾难，美国民众能不能感同身受呢？尤其是最近这个关闭领事馆当中也特别提到，这主要的原因背后就是盗窃知识产权。在这个部分呢，这份演讲能不能让全美国的民众，然后甚至是全世界重新的来评估对中国的政策呢？戴博先生，
我觉得在一切方面，那个蓬佩奥把中国共产党说的太强大。当然，他们是有意图，就是改变世界，让他为共产党更欢迎就是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是想那个直接的影响很多别的国家，让他们接受共产党的价值观的一些做法。 问题是他说的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吸引力。中国的那个软实力还是非常非常有限。虽然中国就是到处给一些贷款或者投资，或者是要强化他的贸易关系，他是要用他的金钱买他所想要的影响力。可是到现在为止不太成功，没有很多别的国家，包括欢迎中国的投资的国家在内，是买共产党的账。很少有别的国家说，哎呦，是是，我太想把我自己的国家变为一个像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蓬佩奥把他们说的有点太可怕了。
我想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给美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就是中共制造、隐瞒和推广这个大瘟疫。这个大瘟疫改变了世界。如果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大瘟疫来自于中共，来自于中国，而且这个大瘟疫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危害的话，那么将来就悔之晚矣。那么这个已经可以说，这个大瘟疫的危害已经超过了日本攻打偷袭珍珠港，超过了纳粹德国对美国利益的侵犯，也超过了苏联对美国的损害，甚至超过了911恐怖攻击。也就是说，美国领土就像美国的这个卫生总监所讲的一样，说美国本土受到的攻击，这是第三次。那么第一次是珍珠港袭击，第二次是911恐怖事件，那么这次是来自于境外的，来自于中国的大瘟疫的袭击。这也相当于一种以化学武器或者是生化战，只不过中共还不承认而已。那么在这样的威胁下，美国所伤亡的人数已远远超过了这个911或者是这个珍珠港，甚至说这种的损害，对经济的损害程度恐怕不亚于一战和二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如果美国民众有充足的认识到，而且中共并没有停止，中共在制造了大瘟疫损害了各国之后，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赔礼，也没有赔偿，而且还在继续进攻文明世界。对香港的进攻，砸烂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向自由世界打响了第一枪。
蓬佩奥特别提到说，现在这个在休斯顿的总领馆已经变成了所谓一个间谍中心，甚至也有司法部起诉很多在美国窃取这个疫苗机密的这个中国人。刚才陈伯空先生也提到，在世界上的话，可能在新疆、香港侵犯人权自由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关注。你怎么看这些部分呢？
我不否认那个中国共产党是就是历来做了很多这些非常不人道的事情，而且最近这些事情好像每一天早上我打开报纸有另外一个新的一项消息，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攻击了像你说的，或者是台湾，或者是新疆，或者是那个香港，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他们的瑞士力有那么可怕吗？这一年来，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外交政策失败的地方特别多，很多民意调查。包括在那个亚洲附近的，就是说明支持欢迎共产党的人民还是比较少，有73%的那个西太平洋的人民还觉得他们更受欢迎美国的影响，而不是中国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的国家和别的国家对中国挺反感，原来说那个华为就是可以参加他们的那个 5G 的这些建设，现在就是改变了一个主意。其实这一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觉得，虽然中国是庞大的，它发展得很快，有多少多少人现在发财是个好事情，可是其实中国的这个名誉方面的牺牲非常大这一年来。所以他们的所谓的瑞士力、软实力不管怎么样，几乎没有多少国家是真正的喜欢这个政权，我觉得这些是很明显。我不知道陈伯空同意不同意？
当然我同意，就是包括欧洲国家、亚太国家都是反感中共。那么这些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中共的作恶令这些国家很反感，还有在亚太国家本身受害，受到中共的霸凌，那当然是反对中共。但是美国这几年开始反共反对中共，反对共产中国也起了很强有力的作用。
Yes,
你看美国的这些政治家和议员，他们发表他们的声音，到各个国家去游说，而且是联合欧洲的国家、联合台湾、联合日本，这些行动特别是帮助南海周边的国家防止他们受到霸凌，这些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美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作用。另外呢，我希望因为戴博都代表了很善良的美国人，美国人是相当善良的，但是我希望美国人去看一下上个世纪40年代 当时的国共战争和国共谈判、国共内斗。当时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国民党、国民政府强大到大多数都是被他所覆盖的管理管辖范围，而共产党被压缩到陕北一个小小的地方，只有30,000人。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却利用抗日战争，让日军和国军去消耗他坐山观虎的，或者帮助日军来瓦解国军、瓦解国民政府。最后竟然达到什么程度？当国军被日军瓦解之后，或者是削弱了一半之后，当国共内战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反过来之后，大家大吃一惊，居然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因为他用了很多的隐蔽战术，他的软实力、锐实力、硬实力都在云罩之中。今天中共对付美国，其实你们要研究一下，我建议那个基辛格中心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共对付美国的方法完全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对付国军、对付国民政府、对付国民党办法的翻版。如果美国能把那个办法研究透了，我觉得美国千万不要小看中共，中共可以露出他的狰狞面目。当他处于弱势的时候，他会向你就是说要求和，不要脱钩，要大家谈一谈。但是当他占优势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口吃掉你，就跟在中印边界所表现出来那样。所以美国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戴博先生，我想要请教您的是，这个关闭领事馆的事情当中呢，包括刚才我们听到演讲当中这个蓬佩奥，还有这个亚太驻青史达伟，还有这个共和党中央级的这个参议员，是负责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卢比奥议员，都特别提到这个领馆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在美国的一个间谍中心啊。那我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特朗普总统已经说了 enough is enough， 这是已经让美国人不能够接受的。这个除了盗窃知识产权之外呢，也有这个间谍行为，而且在这个旧金山的总领馆当中也有窝藏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可能是嫌犯。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是否会让美国人感到愤怒呢？
不只是休斯顿，中国所有的领事馆、大使馆跟很多别的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一样，都有人是负责这些特务的一些工作，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还有别的，比如说那个参议院那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些议员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情报说休斯顿就是一个真正的那个间谍的中心，都有这些活动，可是他们没有听说休斯顿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奥巴马那个国务院最后的那个助理，负责那个亚太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Daniel Russell 也说，他在那个国务院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休斯顿有什么特殊的地位。间谍有没有？肯定是有。他们是否参加这些知识产权，或者帮助一些中国的黑客盗窃美国的一些秘密，包括那个COVID 的一个疫苗的一些秘密，这些都可能。问题是，原来你完全有办法，就是说某一个领事馆的某一些人是违背他的那个外交官的身份做了一些什么，然后驱逐他。这个是当外交官的经常面临的一些问题，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如果你就是这样子关掉他们的一个领事馆，第一，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会有报复性的行为，也许会把成都或者美国的某一个那个驻华的一个领事馆也关掉。那美国会怎么看待呢？我们会再把那个旧金山的这个领事馆关掉吗？你一开始把领事馆关掉，这个就是说明你可以考虑，你也可以眼见完全破坏和取消中美的外交关系的。你完全可以接受进入一个新的冷战的那个完全互相疏远，没有任何来往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那个是特别的危险的一个举动。所以我是反对我们关掉这个休斯顿的领事馆。
陈伯康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呢？这个关闭领事馆可以说是美中也是历史上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非常外交战升级的一个动作，而且就只给他72小时关闭，也看到他在关闭之前在很急速的在烧一些文件啊，也被认为是欲盖弥彰，甚至说特朗普总统也说可能会下令要关闭更多的中国领事馆。那么中方是否也会有反制跟报复的措施呢？
我非常理解戴博先生的心情，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戴博先生从他的角度看出这样的行为可能进一步的重创中美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呢， 本身这个中美关系就要重新定义，究竟是美国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是美国跟中国中国人民的关系。所以这些尽管各个大使馆领事馆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要分清敌国和友国，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活动对美国可能不是那么危害，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敌国，就像以前的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苏联一样，可能对美国的危害尤其重大。因为在休斯顿这个总领事馆，我通过当地的一些中国人华人了解到，这个总领事馆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一些中国人在美国犯法之后，他们居然可以通过休斯顿总领事馆的一些官员，通过外交护照、假护照的方式啊，通过那个墨西哥的边境把他们送走，然后通过墨西哥再逃回中国。其实有一个原来一个中共特务打入中国民运组织啊、那么他前些年呢都被美国都已经就说已经提控了，而且他带着一个电子镣铐，他居然都被这个中共方面的协助逃跑了，现在回到了湖北。在湖北成了一个副公安级的一个公安厅副厅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任了。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例子，说休斯顿这个总领事馆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间谍，还有窃取知识产权，还有帮助人逃亡违反美国的法律。只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外交机构，外交人员有外交豁免，美国把它没有办法。我认为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一步完全支持，因为采取了这一步之后，他可以预料下面有一步。如果中共说关闭美国一个领事馆，那美国再关闭别的领事馆，因为现在旧金山的领事馆，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又把一个中国的女军官给包庇起来啊，这个人叫唐娟，她逃进去，她已经被控住隐瞒身份，但她逃到领事馆，领事馆把她包庇起来，等于说是在包庇犯罪分子。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各有五个领事馆，相继关闭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如果最后说大使馆都撤，那很好，美国跟台湾建交，跟中国断交，那正好是48年关系的一个翻转，或者说41年外交关系的一个翻转，这是历史新的一页。我觉得我们要适应一个变化，不能老是以传统的方式来看问题。特朗普和这个蓬佩奥就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的政治人物，美国这个时候需要这种非典型的、超越传统的、非常出奇制胜的政治人物。
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最后两个问题就是请两位来宾分别来做一个结论。那不晓得戴博先生你怎么看，在这个蓬佩奥发表这个剿共檄文哦，还有这个关闭领事馆之后，人家都说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是没有更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接下来美中关系是否会出现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讲的，完全翻转过去48年，甚至出现美台建交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戴博先生，
我知道为什么破空还有很多别的人。就是非常敌视中国共产党，破空所说的这些事实，就是共产党做了什么是对的。而且从这个人道主义道德方面我总的来讲我是同意他的观点。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得从这里考虑问题。我们不只能从我们恨谁，所以我们要报复谁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同时也得想想好，我们要避免什么最后的那个效果。我们肯定要避免军备竞赛，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这是肯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哪个后果，我们的政策是要稍微温和一点，我们的步骤是要三思而后行。我们需要的是眼光，需要的是耐心，为的是避免那个最糟糕的一个后果。如果我们只跟着我们的感情，或者我们只跟着我们的道德的一些标准的话，很可能不是冷战就是热战。所以我是从避免那个后果来谈起中美关系的，而不是从我多么多么讨厌共产党从这里谈起中美关系的。我觉得我们的区别在这儿，不是觉得事实不同，我是从后面开始。破空，我觉得我很明白，是从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分析开始的。可是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原罪，我们没有这个很完美、很全的一些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就是扔了一个假弹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都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避免打战，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
那么针对戴博先生的担忧，事实上今天蓬佩奥在演说中也是应对的部分。那么最后就请陈破空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回应跟总结了。
我完全同意戴博先生的说法，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怎样避免，今天蓬佩奥讲了一句话很清楚了，就是不是中国改变世界，就是世界改变中国。他说要促成中国的改变，因为美中之间的问题全部是中国共产党是问题制造的一方，是麻烦制造者，美国只不过在解决问题，比如说贸易逆差、贸易战，或者是香港问题，或者是跟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的问题，还有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是中共在制造，还有军备竞赛从中共开始的。如果中共改变，比如说今天中国共产党改变，不以一党之私、一己之私，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人民有利，这将可以避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我想说，新冷战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未来式。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也感谢戴博先生参加今晚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